基本原则得是正确的。当神给你什么启示时，神正在幕后动工，事情正在发生，你看见它实现只是时间问题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我想回顾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昨晚我读了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四至二十四节，我们讲了这些，但我想从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开始。第二十四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当你们祷告祈求时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了，这样你就必得着。这非常直接，没有妥协，也毫无例外。但一般人看到这一点，并不相信就这么简单。但关键是你得相信，你在祷告时就得着了，然后你将必会得着。将来可能是一秒、一天、一周或其他时间，会是在将来的某个时间，但你必须在祷告之前就相信你已得着了。当你看不到任何结果时，你如何相信你已经得着了？这就导致了各种奇怪的事情。以前有人，实际上在我长大的浸信会里，我听到过这样的教导。他们说，当某事并未发生时，你要表现得好像发生了一样，这样它就会变成事实。他们称那是信心，但那并不是信心，只不过是思维游戏而已，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，我还没得医治，而我表现得好像已被医治，我会像痊愈了一样说话，如果我表现得对，我就会得医治。这实际上是错的想法，人们误解并误用了信心，这给信心带来了坏名声。在我解释这之前，让我用另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这是非常相似的经文，第七节。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人们会说是的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好，下节经文说，每一个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并非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。他说，每个祈求的都会得着，每个寻找的就寻见，每个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敢说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曾为一些事情祷告过，却没有立即看到结果。那么，你该如何将我们眼睛所看的、身体所感受的，以及在自然领域中所经历的，与神所说的调和？如果不能调和好这些，就会导致很多人把圣经搁置一边，并说，他们不会说它是不真的，但它不实际，也没那么有效。这是主让我能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，这真的对我很有帮助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些。事实上，我有很多教导，我有一个系列叫做《当你的祷告看起来没有得到回应时该做什么》。我今天主要来谈论这个。我有一个系列叫做《你已经得到了》，我还有一个叫做《灵魂体》的系列。所有这些都与我正在讲的内容有关。但神是这样帮助我理解的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个灵，神在灵界活动，所以当你求什么时，你必须相信当你祷告时就已得着了。我对这点理解的方式是，当我相信的那一刻就知道神已经供应了，我知道这已成定局。但这里有一些人们的误解，他们认为与神没有时间、空间、距离等。他们认为，如果神想让某事发生，那么砰一声就这样发生了。我不相信你能用经文证明这一点。通常不就是这样吗？人们会想，神是没有限制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些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经文。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， 但以理寻求能明白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要被奴役70年的经文。所以在但以理书9章1节，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。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，70年为满。在第三节中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，认罪说。我不会读整个的祷告，但如果你去读，也只需要2-3分钟。如果你读到第19节，他说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在第20节中说，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，这是天使加百列，这和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看见的是同一位，记在路加福音1章。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，他指教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。所以这是但以理在寻求经文的智慧。他做了一个不超过3分钟的祷告，当他还在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出现了，告诉他，我来回答你的祷告。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人们会想，为什么神要等到他祷告了3分钟才开始呢？看这个，下一节，他告诉他，他说，在你祈求的开始，命令就发出了。神给加百列下了一个命令，要他向但以理解释耶利米的70个期。在他祷告开始时，神就给了加百列一个命令，然而大约3分钟后，加百列才出现。那么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花3分钟？我以为与神没有时间、空间和距离。你看，人们会有一些没有经文支持的概念。这是个例子，神在但以理开始祷告时，就发出命令回应了他，然而2-3分钟后才出现。当然，大部分人会说，嗨，2-3分钟嘛，我能撑那么久，如果你为我按手祷告，要是在我倒地之前就得到了医治，那是可以接受的。对于大多数人，这不算什么，但如果持续时间更长些呢？例如来看第10章，在第10章中是同一个人，同样的案例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，但我就用但以理，因为他是同一个人。按理来说，但以理在第10章应该比在第9章更有信心，因为他目睹了惊人神迹的显现。然而在第10章中，在第2节说，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，每为我没有吃酒肉，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3个7日。他这次正在祷告，向神寻求解答，而这次用了3个星期。上次只用了3分钟，而下一次用了3个星期。为什么神在第9章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只用了3分钟，而在第10章却用了3个星期？要知道，这是个无效的问题，因为要看到这问题是在假设神在控制何时显现对他们祷告的回应。你会想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当你继续往下读，我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第10章，从第12节开始写道，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 你的言语已蒙应允。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。如果你读了这两件事，就问为何神在3分钟内回应了一个祷告，而另一个用了3个星期？这是个无效的问题。神不是变量，神立刻回应了这两个祷告。第9章中写着，你初恳求的时候，第10章里，从你第一日。由于神是不变的，他不会改变，所以我相信，从他最初第一天祷告开始，神就完全一样的回应了这两个祷告。然而，一个在3分钟内显现了，而另一个在3周内才显现。这里并没有详细解释，和第9章一样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用了3分钟。我不知道，也许加百列在宇宙的另一边，需要3分钟才能穿越10万光年。我不知道，也许他得带把牙刷，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，但花了3分钟。再次强调，这表明神不是说他一动砰结果就彰显，不是需要时间的。这涉及到了一些灵界的事，根据我的认知，圣经没有透露这点，但他告诉你的原则是神发出命令后需要一段时间，他所说的话才得以实现，但他正在进行中，一些事情正在灵界发生。在第10章，神做了同样的事，神立刻回应了，但却用了3个星期，而这次不同的不是神。这里在第13节说道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若时间够，我能证实给你们。这里说的是魔鬼的势力，这不是在说物质界的人，他是说有魔鬼的势力被派到波斯王国。他拦阻了这个祷告21天，所以神并没有在3分钟内回应一个祷告，而在3周内回应另一个祷告。他立即回应了2个祷告，但一个祷告没被魔鬼拦阻，另一个被魔鬼拦阻了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并没有完全说明，但这里有一些参考。首先，我觉得我们把魔鬼看得太重了。大多数人相信魔鬼无所不在，但他并不是。大多数人相信魔鬼从不失误，他总是失误。而且我认为我从来没听别人说过这个，但就我透过经文来看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魔鬼会生小魔鬼，能繁衍后代。我不知道魔鬼具体来自哪里，但我相信魔鬼的数量是固定的。所以要么在地上只有亚当夏娃时每个人会有很多魔鬼，或者现在恶魔数量不足。人们会想，魔鬼对我说话，魔鬼这样说。我觉得我们过于抬举魔鬼了，魔鬼教了我们错的东西。我相信有魔鬼，有很多经文表明耶稣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。我相信有很多魔鬼，这里可能也有魔鬼。有人说，你怎么敢这么说？你难道没有恳求宝血遮盖这里吗？我们这里不应该有恶魔，但如果这里没有魔鬼的话，我们的人数会少很多。这是真的，很多疾病是被魔鬼附身，许多东西都是属魔鬼的，所以我相信魔鬼确实存在，但我不信人人都有自己的私属魔鬼。我不信魔鬼能持之以恒。我觉得有时他会遗漏一些事情，可能他人手不够，他没意识到但以理的祷告会得到回应。他可能正在哪里舔伤口，或者正在度假，他竟然让但以理的祷告通过了，没任何拦阻。我没时间来读，但如果你读了但以理书第9章的最后一部分，他给出了弥赛亚到来的确切时间，上面写着日期，显示弥赛亚到来的确切时间。这是旧约的重要预言之一。所以在但以理书第9章中，他经历了这个奇迹之后，撒旦派遣魔鬼的势力来拦阻但以理的祷告。 其实，虽然但以理用了3个星期才得到回应，但这并没显得但以理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别人。实际上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种夸赞。撒旦视他为威胁，他向他派了些魔鬼的势力。需要更长时间的原因，是因为撒旦知道了但以理的重要性，所以要来对抗他的祷告。这能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有时你不能很快看到事情彰显，是因为你对魔鬼构成了威胁，撒旦正在用尽全力对付你。但很多人甚至没考虑这点，他们认为，神啊，我祷告了，我怎么还没看到实际成果呢？我们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神，如果神愿意的话，只要他打个指响，我们的窘境就马上没了。没有其他因素干涉撒旦在属天领域里对抗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这是神的使者在第13节所说的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然后他说，现在我要回去继续征战。在灵界发生着很多事，神已经释放了他的能力，这力量，但以理祷告的应许已在传送中，但撒旦在与之对抗。而撒旦在旧约中，旧约的圣徒不像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，所以即使但以理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无法阻止。他不可能责备魔鬼，他不能斥责魔鬼，他没有胜过魔鬼的能力。要知道，旧约中提到撒旦的次数只有15次，其中12次出现在约伯记中，而都是在幕后，约伯并不知情。约伯记的作者提到撒旦12次，你若把这看作一例的话，那在旧约中就只还有另外3次提到撒旦。人们不了解魔鬼，因为他们对魔鬼没权柄，他们没理由去了解，他们不能斥责魔鬼，他们也不能抵挡魔鬼，看他离开逃跑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持守对神的信心。只要他们不失去信心，神就会在幕后征战。如果他们不放弃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撒旦会倾其所有来抵抗。如果他们在信心上不退缩，就注定会获胜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耶稣就是这样说道，魔鬼来用3件事试探他，当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后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撒旦并没有无穷无尽的伎俩，他没能力一直战斗。如果你坚持不放弃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在旧约，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信神，持守信心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天上有一场与波斯国魔军的征战正在进行，而米迦勒来帮助加百列，他们获得了胜利。最终在3周后，但以理的祷告得到了回应。但你知道吗？作为新约信徒，我们现在就有权柄。事实上，仅在新约的某一章中，魔鬼被提到超过15次。我们对于对抗我们的邪恶势力有了启示，这是旧约圣徒所没有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胜过魔鬼的权柄，这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但神已经给了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我们无需容忍魔鬼拖延和拦阻我们祷告的回应。但为了看到这些效果，你得回到我开始的那些经文，你得相信你在祷告时就得着了。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它，因为一切都在进程中，某事正在发生，撒旦可能正在对抗它。但你必须相信，你一祷告，神就给了回应。你没看到是因为你得明白还有个属灵世界，在那里事情已经发生，正在幕后进行。我昨天用了马可福音第11章的经文，讲到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马太福音说，他一咒诅无花果树，他就立刻枯干了。但当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次日24小时后，他们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他立刻枯干了，但它发生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。 同样的道理，当你祷告相信神时，神回应每一个祷告。你祈求就能得着，每一个祈求的就得着。神回应你的祷告，但你是否看见它彰显，并不能体现神是否回应你的祷告，但这能体现你能否持守到底，直到看到他所成就的彰显出来。这能体现你能否抵挡魔鬼，战胜所有不信和他对你的攻击。但神已经回应了每一个按照他的话语祷告的祷告，他是信实的，他从未拒绝过任何人的祷告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只是祷告，如果我们还没看到，因为我们认为只要神愿意就会去做，接着我们马上会想神还没动工，然而神可能正在灵界做大事，可能都快实现了，而你却认为因为你还没有看尝听闻触到他，所以神什么也没做，你不再相信。当你不再相信的那一刻，你就阻止了神在无形领域中的一切大能。大家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在30多年前讲过这个。有个听众是我朋友，他想出售他的房子，他的房子已挂着业主自售2年了，他在前院挂了个牌子，2年来他一直在祷告，相信神会售出他的房子，但一直没卖出去。他又买了另一栋房子，还改建了，所以他得付双倍的房款。他陷入了经济困境，他真的很需要卖掉他的房子。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卖不出去。当他听到我讲这个时，圣灵用实力启示他，并对他说，Bob，你把牌子挂在院子里的当天，我就告诉某人了。然而撒旦一直在通过另一个人拦阻你的供应。注意，这是人们搞不懂的另一点，神不会买你的房子，神没有钱，天堂里没有钱。你知道钱是人造的吗？路加福音6:38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人要给到你们怀里。神用来满足你需要的方式就是告诉人，神使用人，人要给到你们怀里。神不会让钱从天上掉下来。早在60年代我刚信主时，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就有一个人，他那时候在卖绿绳子。他告诉你，如果你花10美元买一根绿绳子放进钱包，神就会创造钱，你就不再缺钱了。我能想象他肯定发了大财，但那不是真的。神不会创造钱，钱不会从天而降，神会使用人来供应你的财务需要，他通过人流淌。我的这位朋友鲍勃一直在祷告祈求神来卖掉他的房子，因为还没卖掉，他就想，神啊，你怎么什么都没做？神已经告诉某人了，但撒旦拦阻了他的祷告，因为另一个人干涉了供应。所以当鲍勃听到这个，他回到家后先来悔改，说，父啊，请原谅我的不信，由于我没看到事情成就就怀疑你是否有做。他说，我相信你第一天就告诉某人了。然后尽管他不知道拦阻是什么，或者撒旦是如何拦阻的，他只是开始用方言祷告，求神将他的代祷应用到任何情况中。2天后就有一个人来找他，他说，我拿到钱了，我想买你的房子。他们安排了过户，他们在过户时坐下来，就在过户时那人说，你还记得2年前你在院子里挂出业主自售牌子的第一天吗？他说，我告诉我妻子，那就是我们的房子。他说，2年来我一直想买你的房子，但他说，我得先卖掉我的房子，有个买主要买我的房子，但他必须卖掉他的房子，就是说有2-3套不同的房子都要卖，而撒旦在背后阻挠这一切。但当他不再怀疑神是否成就了这事， 而是开始说，我知道神，你已经发话了。但不知怎的，撒旦拦阻了这件事，然后他开始用方言代祷。神解决了那些拦阻，他让人带给他钱，两天之内这个人就拿到了房款，房子售出了。看，这也是同样道理，神使用人，神通过人流淌。还有一次，我和杰米，我们刚起步的时候，我们太穷了，穷得力不从心，日子很艰难。我们在德州西格维尔的房租已经拖延三个星期了，他们要强制把我们赶出家门。不管怎样，我第一天就去找那位女士，我告诉她，我说我很抱歉，但我会付钱的。我没有躲避她，她给了我一点恩惠。但三周后，她说，好你个基督徒啊，好你个牧师啊，你甚至欠债不还。天哪，撒旦痛击了我一顿，感觉自己是个糟糕见证之类的。后来我正祷告相信神，结果有位女士打电话来说，我想带你和杰米出去吃点东西。我们说好啊，因为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出去吃了点东西。我们坐在那时，她把我所相信的那笔钱一分不差地给了我。我知道这是神的供应。她说，我们的房租已经晚了三周。她给我的时候，我想，神啊，这太棒了，我知道这是你的供应，但为什么晚了三个半星期？当我坐那时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神四周前就让我这么做。但他说，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教会之外奉献过，我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，所以就一直拖着。但我一直在祷告，直到我确信这是神的旨意，他才把它给我。我意识到神在房租到期之前就回应了我的祷告，但他在使用人，由于那个人他的行动受到了阻碍。所以下次房租到期的时候，我在我母亲家粉刷他的飘窗。我记得我一边祷告一边说，这次正好是房租到期的日子，我说我不想再晚三个星期了。我说，我相信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，我相信你已经告诉某人了，但我不知道阻碍会是什么，会是谁，所以我只在用方言祷告。我在粉刷飘窗时，我母亲打来电话，她说，我今天见到你以前的一个老师，他问起了你。我告诉他们，你去我家刷飘窗了。他说他想请你出去吃午餐。又一次，我和杰米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，所以我说好极了。总之，我和这位女士一起出去吃午餐，这位女士最后给了我450美元。她说，神一个月前让我把这个给你，但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。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情况可能不同，因为我是牧师。圣经上说，如果你用属灵的事物服侍别人，你就可以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并非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，看到你的需求透过别人得到供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对你的雇主这样做。还有另一个人来找我，他在抱怨他的雇主，他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位员工。他在那里工作了差不多10年，他们至少雇了10到15个人，公司发展壮大了，但他却是整个公司薪水最低的人。他从一开始就在那里，其他人都比他新，然而他们成了他的上司。就这么回事，他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。所以我告诉他说，首先你需要停下咒诅你的供应，神会通过这个事业来满足你的需求，就是你的工作地方，而你所做的就是抱怨、咒诅他们，说他们的坏话。我说，你需要为此悔改，然后你需要开始祝福，相信神会更多加添给你。总之，他悔改了。几周后他回来，他告诉我，以前由于他对老板的态度很不好，之后他老板过来对他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，通常他会说些来回应，而那次相反，他只是说，我原谅你。他的老板直接走过去了，几分钟后他的上司回来并说，你原谅我什么？他说，你知道我是你的第一位员工，你雇了那么多人，我觉得你待我不公，我觉得你一直做的都不对，但神告诉我是我态度不好。他说，对不起，现在我在为你祷告，为这个事业祷告。 他在自己不好的态度上悔改了，知道吗？老板把他提拔为整个公司的负责人，还给他带薪假期。这一切发生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内，这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。撒旦在拦阻他的供应，可能是借着他的态度或其他什么。我们得认识到，当你祷告时，你得相信神已经回应了你的祷告，但那显现出来还涉及到其他因素。但这真的帮助我去明白，天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看到，但我知道问题不在你。你说过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另一节经文我还没有用过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哇，这太有信心了。当你祷告时，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基础。你得知道你祷告的与耶稣所提供的是一致的。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，那么你还得相信，当你祷告时就得着了，而不是当你看见时。你相信神已经给了你回应，但有很多事会影响。可能是撒旦在拦阻他，可能是在这世上要使用某人，神得去告诉他，可能是各样的事情。我或许能给你讲上百件神显明给我的事，有些事相互依存，我不是全都明白，否则我会看到比现在更好的结果。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知道神立即回应了我的祷告。如果我看不到结果，不是神没有给，是我还没收到，是魔鬼在拦阻，是人干预在其中，反正不是神。哦，这真祝福了我，大大祝福了我。我现在不会怀疑神，我知道神，你是信实的。若什么进展不顺，那是我的错，是魔鬼的错，是别人的错。要知道，人们通常很少考虑到这点。但当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时，他赶走了所有嗤笑和数落他的人，使他与外界隔绝。当彼得叫多加复活时，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，私下做了这件事。当以利亚和以利沙使孩子从死里复活时，他们都赶走了周围的人，使之与外界隔绝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来时，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明确说道，当他看到众人都跑上来，他就把这污鬼从癫痫孩子身上赶出去了。当你生病或怎样时，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给祷告群打电话，让一千人对你说不信的话。如果你有很棒的祷告团队，那就另当别论。但我是说，大多数教会都有人打电话，他们会互相打电话，彼此说，你能来祷告吗？因为这个人快死了，他们只能活一周了，多么悲惨啊。当他们去世了，他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他们对你说了太多的疑惑和不信，到你有一百个像那样祷告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不在了。所以人们不明白周围的氛围会影响你的领受。今晚我和一对夫妇聊天祷告，他们说他们正在考虑搬到科罗拉多州，只是未能进入一个有信心的氛围，因为他们处在没人支持他们的境况，那很重要。你们有些人来参加这场聚会，你们处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，我是说死气沉沉的教会。如果有人死了，他们拨打911，他们必须先挪走一半的会众才能找到那个死去的人。你们有些人活在死气沉沉的教会，他们不讲医治，他们什么都不信，但你还来参加这样的聚会，想要盗用福音，你却想搞明白为什么你在挣扎。嘿，你所生活的氛围非常重要。我们的聚会通常会举办三天，我们在周四晚上看到的神迹没有周五晚上和周六那么多，是因为人们来这里聆听神的话语，短短一两天内就能讲出神的话语，看到奇事发生，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信心的氛围，就看到更大能的事发生， 你周围的人不信会影响事情进展。例如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中，耶稣回到他的家乡，经文说他不得行，而不是说他不能行。马可福音六章五节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本想行更大的神迹，但他周围的人不信，甚至阻碍了他。耶稣在神的大能下完美的运行。如果耶稣因着别人的不信而不能做他想做的事，你觉得你是谁呢？难道能做到？我知道有些人的情况情有可原，我不会在这里强调对每个人都适用，但对于 99% 的人来说，如果你在死气沉沉且不信的教会里，你应该离开那里，这阻碍了你的信心，并且拦阻你祷告的回应。但人们却不考虑这点，也没考虑到他们每天都坐在那里被这些不信洗刷。你付了钱，你每月支付数百美元，让色情、谎言、偷窃、谋杀之类的送到你家。你看这些是为了娱乐，但它却阻碍了你的信心。这就是我之前举着那本书刚硬的心的内容。你思想什么，就会在那方面变得敏感，而大多数人所考虑的事都与神的话语背道而驰，所有这些都在阻碍它。但从不是神不回应你的祷告，神回应，但我们会变得迟钝，我们会阻碍他，因为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很好的运用信心，我们被所有消极的事打败。当人从医生那里得到诊断结果时，首先会去做的就是上网或查阅书籍，全面了解关于那种疾病的所有信息，以及它可能对你产生的影响。你只是让自己充满了不信，然后你回去试着相信神，这会阻碍和拖延。从你说阿门到他彰显的那段时间，虽然有很多事情干涉，但从不是神不回应你的祷告。神回应每一个祷告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但你是否看到他彰显，并不仅仅取决于神，这取决于你是否知道并相信，是否知道怎样抵挡不信，怎样对付这些事。所以涉及很多事，我提到的这些教导都有更详细的解释，但我今天要做的只是告诉你，你必须达到一个境界，说天父，我相信你说过，如果我祈求就必得着，我相信我现在就得着了，已经得着。如果我没看见，不是你没有给，是我在信心上挣扎，是别人干涉了我的供应，是魔鬼在与我征战，或是其他什么，但那不是你。然后你向神求智慧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如何来应对？我不知道周四晚上有多少人在这里，那天范和吉瑞娜·史密斯在这里，他们是我们 Army 会议的领导者，我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。他提到一位女士，魔鬼告诉他，如果他给这位牧师预言，他就会惩罚他，然后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和疼痛，他有自杀的念头，甚至想要自杀，因为他身体上有太多问题和痛苦。瑞吉娜没有时间在台上告诉你整个故事，但当他去找瑞吉娜，给他们讲这整个故事时，瑞吉娜看到他祷告的回应之所以受到拦阻，是因为他惧怕而放弃了自己的预言恩赐。惧怕导致他在某种意义上屈服于魔鬼，所以瑞吉娜所做的就是让他开始向参加圣经学习的每个人发预言。这完全与他最惧怕的事相反。瑞吉娜说，这位女士她是新来的，不认识任何人，但她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，她拥有神赐的真正的预言恩赐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她被魔鬼攻击，使她陷入恐惧之中，而这种恐惧拦阻了她的医治。于是瑞吉娜让他开始说预言，他向所有人发了预言。第二天他来到教会，他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，他完全被医治了。所以神回应了他的祷告，医治已经在了。 但它来自对于魔鬼要惩罚他的恐惧，允许了这件事拖延下去。这也是相同情况，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细节都不同，但其实是一回事。你要相信神是帮助你的，他应许说，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凡寻找就寻见，凡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神回应了你的每一个祷告，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祷告的彰显，不是因为神没有给，是因为你放弃了相信，你气馁了，放弃了，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他，或是魔鬼在拦阻他，或是人的干涉，或是其他什么，但你不知何故，让环境说服你放弃了你祷告的回应。所以你要做的，就是要意识到有一个属灵世界，有一些我们无法看到的事正在周围发生。神无法被看见，神在灵界运行，当你一祷告，神就回应了你的祷告，但你必须坚立在那里。从某个角度说，你就像是灵界和物质界之间的桥梁。如果你放弃坚立在信心中，你就拆断了桥梁，就没有办法让神流通出来。你得坚立在那里，你得以某种方式在主里鼓励自己，神是信实的，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我绝不退缩。我还要说的是，你们中有些人经历过失败，你曾为之祷告的人去世了，或类似的事。那些不理解我所说的原则的人，会觉得神辜负了他们。我告诉你，神没有辜负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说我全明白了，但我相信我所说的原则是正确的。神没有辜负你，是我们辜负了他。撒旦攻击我们，有人干涉其中，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你甚至不知为何做自己所做的，更别说别人了。以前有个人，几个月来我每天都去为他祷告，这个人连手机都拿不起来，他太虚弱了，他们用救护车把他送回家等死。后来我去为他祷告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就能走路、说话、吃饭、开车。他一直在和癌症抗争，病情越来越好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。然后突然间他就不行了，一个星期左右他就死了。大家都想，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在那里说，听着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不是神失败了。在他的葬礼上，他的妻子站起来读了他的日记。在某一天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我知道我正在好转，我知道我会战胜这个，但他已经70多岁了。他说，这是场征战。他说，为什么我要如此辛苦奋战？我已经准备好回家与主同在了。他说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家和主在一起。但是他写道，他说，我知道没有人会理解我，所以我会继续说，我相信神能医治，因为我不想面对批评，所以他写在了日记里，这样在他死后，人们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而死。你并不总知道一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总归有原因的，不是神失败了。神是信实的，信实的，信实的。你们中有些人也许曾为一个人祷告，也曾目睹一个人死去，你会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失败了。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里面牵涉到很多事情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在养老院服侍，我特别记得一位女士，她是卫理公会牧师的妻子，她是一位活跃而有影响力的人。她年轻时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妇女，但她老了之后就没人来看她了，没人来看过她。我是唯一会去看她的人，她总是衣冠楚楚，我是说非常整齐，她总是穿得很漂亮，头发整理得很好，但她就只是整天坐在那里哭着说，我曾经很重要，人们总是很尊敬我什么的。我想为她祷告，帮助她，但这个女人已经重下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但是她的身份都在这些外在的事物中，而不是在主里。当他老了之后，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资本，他只能自食其果，他没有投资在主身上，他真的和神没建立什么关系，他只关心肉体的事， 神对我说，他给自己编了个程序，他正在收割他70年来所种的果子，而你却无力改变它。你需要考虑这些因素。我们只是冲进去说，我相信神的旨意是让你好起来，神的旨意的确是让你好起来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好起来，是有原因的。很多时候是因为20、30、40年来你一直在说，我们家族里有心脏病问题，我想有一天我也会死于心脏问题，而且你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却从不斥责，也从不悔改，结果是自食其果。你让属灵法则运作起来了。事情没有发生是有原因的，我不能一一列举，但我所说的原则是100%正确的。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，他希望你好。当你祷告时，神就会动工，但你是否能看到他，取决于你自己，也取决于其他人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这还取决于魔鬼是否在与你征战，而你需要坚立，一直持续鼓励自己，不气馁，不放弃。 Amen。 我相信我正在对某个深感神让你失望的人讲话。你还在走过场，但在你心里你却没任何信心，因为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实际上这周有两个人来找我说，圣经告诉我的我都做了，但都没用。好吧，我爱你，但如果非要我相信谁，我定会相信神而不是你。圣经说，你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如果他没有逃跑，如果有什么不奏效，不是神失败了，是我们失败了，或是其他人干预等情况，你只需为这种态度悔改，然后回去重建起来。天父，我相信你是信实的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如果有什么，那是我让你失望了。我所不知道的，指教我，帮助我明白。我也经历过，我和杰米以及我们爱的人都经历过。我不是对你所说的无动于衷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神从未让任何人失望过，神从不会让你的祷告落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看到彰显，因为撒旦在外面与我们征战，有时会是这样。如果你在从事事工，就不能急于求成。神很久以前就启示我，我要做一个全球性的事工，但我保证我不能只是简单的祷告和斥责魔鬼，然后砰的一声就成了。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，我们入驻了所有能上的网络平台，还有成百上千的独立电视台等等，这些我不能一蹴而就到今天的地步。有些事情需要慢慢成长，有些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但基本原则得是正确的。当神给你启示什么，神正在幕后动工，事情正在发生，你看到它实现只是时间问题。你能做一些事情来加速它，你能鼓励自己，你能杜绝和避免陷入不信和说出不信的话语，那会削弱你的信心。不断鼓励自己，你可以与其他信徒交往。我有一整套教导，赞美的果效，赞美是强大的，因为赞美能让你专注于答案而不是问题。赞美使敌人和仇敌闭口无言。还有你可以做的事，但你必须从最基本的事开始。神啊，你已回应了我的祷告，我有这应许。我们若照你的旨意求什么，你就听我们。既然知道你听我们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你的无不得着。这是我的，已成定局，我已得着，这必会实现。 Amen。 如果你这么做，就会改变一切。我有很多其他的教导能帮助解释所有这些，但这是基础。当你祷告时，你要相信你已得着。在你祷告时，不是在你看到时，而是在你祷告时。当你祷告时，神会动工，但在物质界中显现出来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 Amen。